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生活的观念，
每个人都有一套生活的观念。
中国人的哲学是比较偏重在实用方面，
中国人的是偏重于实用的方面，
多半是教怎么样做人，
多半是教你怎么样做人。
所以西方人批评我们说，中国人一辈子都在学做人，还没有学好就死了。
所以西方人在说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一辈子只要学做人，但没学得好就已经死了。
可见的问题不在道理，
所以问题不在道理，
而是有没有能力去实践，
然后有没有能力在这里行出来。
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握人生的方向，
我们怎样可以掌握人生的方向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所托付的使命，
我们怎样可以完成托付的使命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人相处的融洽，
我们怎样可以与人相处呢？
这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乎我们如何与照我们生命的主宰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几个问题的关键都是在我们怎样和我们做我们的主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哥罗西书第四章来看我们与主的关系，过一个智慧的人生。
我们今天要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看看怎样学一个有智慧的人生。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祷告。
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带着敬畏跟专一。
天父，当我打开你的话的时候，我的心带着敬畏和专一，
因为我们愿意从你的话中来认识你对我们的心意，
愿意从你的话中来认识你对我们的心意。
帮助我们把一切思虑烦恼都暂时的撇下，
求你帮助我们将一切的烦恼思虑都暂时撇下，
就是单单来到你面前要领受你给我们的话，
就要单单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
在我们的里面制造一个饥渴的心，
在我里面有一个饥渴的心，
要我们以你的话为我们唯一的满足，
以你的话为我们唯一的满足，
给我们圣灵在里面的感动，
我们使给我们圣灵在里面的感动，
使我们有力量按照你的话 去行，
所以我有力量按照你的话去行。
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怎么样子基督徒能够过一个智慧的人生，
一个基督徒怎样可以过一个智慧人生？
那个根基是起始于向神的祷告，
这个根基是起于向神的祷告。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线，
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线，
好像那个婴孩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那一个脐带是他的生命线，
好像一个胎儿在他妈妈的肚里面那条脐带是他的生命线。
任何生命的成长都从这个连接开始，
任何生命都是从这个连接那里开始。
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祷告，
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祷告。
这里告诉我们三个祷告的态度，
要讲俾我哋三个祷告嘅态度。
第一，他说祷告要恒切。
第一个话祷告要恒切，
就是跟神保持一个经常的联系，
就系同神保持一个经常嘅联系。
有一些异教徒的观念认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啲异教徒嘅观念，佢认为无事不登三宝殿。
好像祷告就是向神祈求一样，我越虔诚，神就会垂听。
好似话祷告就系向神求啲嘢，我越虔诚，神就会越听。
其实祷告是在乎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关注。
其实祷告系在乎我哋对呢件事情嘅关注。
不是我们把事情向神说完了，我们就走了。
唔系话我哋同神讲咗，咁我哋走咗去啦。
而是我们关注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成全我们的祷告。
而是我们要关注到神怎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全他的祷告。
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带他去看完病，我们就忘掉了吗？
当然你作为父母的，如果你小哥有病，你会不会同他看完医生之后就忘记这件事呢？
不会的，我们会随时都是关注到他身体的健康。
当然不会啦，我们都是时时刻刻关注他身体的健康。
这个就是恒切的意思。
这个就是恒切的意思。
就是我关注到我所向神祷告的神要怎样成就。
我就要关顾到我向神祈求神会怎样来成就。
第二个祷告就是要警醒。
第二个祷告就是要警醒。
警醒不是指的我们半夜起来祷告，
警醒不是说我们半夜起来要祷告，
而是要留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也是要留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
因为基督徒与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基督徒和世人有最大不同就是有圣灵在我心里面。
好像说我买一部车，
好像说我们譬如去买一部车，
当然我可以去先查查看哪一辆车是最合理的价钱最好的性能。
当然我们去试前可以去查哪辆车是最好，性能最好，价钱最好。
当然我可以去找几个 dealer 比较它的价钱，
可以找几个新车行然后比较价钱。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里面圣灵是怎么样指示我买什么车呢？
但最重要是圣灵在我心里面指示我要买什么类车呢？
这个不是凭着我的才智，而是凭着圣灵的感动。
这个不是凭着我的才智，而是凭着圣灵的感动。
这叫做与神同工。
这个就是与神同工。
所以警醒就是我们与神来同工。
警醒就是我们与神来同工。
注意到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怎么样子来指引我们。
要留意到在我里面的圣灵是怎样来指引我们。
第三个祷告的态度是要感恩。
第三个祷告的态度是要感恩。
因为既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力量所做的，那我们就要感谢赐给我们力量的神。
既然不是凭着我自己 去做的，那我要感谢赐给我力量的神。
所以祷告也算是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祷告也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为什么？
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祷告中什么是最多的内容？
我稍微想想，我们祷告里面最多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多半都是向神求这个求那个？
是不是我们多半的祷告都向神求这个求那个？
还是随着我们年日的增长，我们开始祷告里面有其他的内容？
是否随着时势的增长，时间的增长，我们祷告的内容有其他的东西呢？
我两岁半的孙女，当她开始学着在饭前祷告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啊，Thank you, God. Amen.
我两岁孙女，佢当佢学祷告时候，佢就系得一句话，话多谢神，阿门。
可是到他三岁半的时候，他吃饭祷告已经会唱一首歌，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那个，然后最后阿门。
但佢去到三岁半的时候咧，佢已经啊可以用一首歌嚟赞美神啦，最后佢先至话。
但是我不希望他五岁之后还是唱那一首歌感谢神啊。
但我唔希望佢五岁时候佢唔仍然唱翻呢首歌。
我想我们的神也不希望你信主五年十年你的祷告还是只是求这个求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神都不希望你信主五年之后仍然在祷告里面都是求这个求那个。
其实我们应当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其实我应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如果我们用恒切的态度，用警醒的心，用感恩的灵祷告，我们就会体会到神与我们之间关系的增长。
所以我们用恒切的态度，这样的心，我们可以留意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增长。
第二，他说到祷告跟传福音的关系。
第二，他又讲到祷告和传福音的关系。
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神要每一个他的儿女都为他做见证。
就话讲到读经文是第四章第三第四节，呢度讲到每个儿女都应该为佢做见证。
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件可以做不可以做要不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命令，是一定要做。
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事，是一个命令，一定要做的事。
主耶稣跟复活之后，他跟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跟他们说，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所以我都有一个责任，就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传福音有两种办法。
传福音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是用我们的口去传讲福音的内容。
第一个用口传讲福音的内容。
第二个是用我们的身去传讲，表现出福音的行为。
但是用我的身去传讲，表示出福音的行为。
所以不但是讲真理，我们还要行出真理来。
所以不是只是讲真理，你都要行出真理来。
那有的人说我不善言辞表达，
但有些人说我可能言辞不善表达，
那我就多做一点好事吧。
那我多做一点好事吧。
不行，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身去为主做见证。
神要我们每个人都用我口，用我们的身去为主做见证。
那我们怎么做呢？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预备。
首先我们要预备，
就是随时准备好为主做见证。
就是随时准备好为主做见证。
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是基督徒，
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做基督徒，
你说等一下我回去看看我受洗的见证怎么讲的。
你等等我回家看看我受洗见证是怎么讲的。
有一次李牧师，李顺长牧师，他那时候还没有做牧师以前，
有一次当李顺长牧师还没做牧师之前，
他坐这个公共汽车，就看到三个中学生女孩子上来坐在汽车的后面。
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就见到有三个女仔，中学女仔坐上车，坐个车的最后那行那里。
结果后来突然一辆大卡车从后面撞过来，就把那个后面车子整个都撞烂了。
但突然间有一个大卡车从后面撞上这个车来，就后面的车全部撞烂了。
当他下来，他们都从里面逃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三个女孩，其中有一个奄奄一息。
当他们逃离这架车的时候，他发觉后排这三个女仔其中有一个是奄奄一息。
大家在那边等救护车的时候，
大家在等救护车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是李弟兄，他就跪在这个女孩的面前，就抓住她的手说：“
这位李弟兄就跪在这个女仔前面，捉住她的手，咁问佢。”
他说：“你愿不愿意？”求告主耶稣拯救你的灵魂。
问这个女孩说：“你愿不愿意请教主耶稣来拯救你的灵魂？”
那女孩子就点点头。
这个女孩又点点头。
然后她就为她祷告。
然后她为她同她祷告。
那女孩子到医院之后就过去了。
这个女孩到医院就离开世界了。
我们要抓紧时机。
她要抓紧时机。
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说，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个讲，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如果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
你就要做好准备。
你要做好准备，
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
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
所以我们随时心中要准备好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随时要预备好来为主做见证。
在我们做三元福音训练的时候，
我们做三元福音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要写一个三分钟的见证。
我们都要写一个三分钟的见证，
就是你可以用三分钟表达你是怎么信主的，
就是在三分钟内你讲你怎样信主的。
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有一个三分钟的见证。
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有一个三分钟的见证。
也许在等车的时候，也许在吃冰淇淋的时候，你就只有那三分钟你可以做见证。
或者你等车的时候，或者你吃雪糕的时候，你是得过三分钟你可以做见证的。
第二件事情，传福音要有抓住机会。
第二个事情是要传福音要找紧机会。
有时候对方他的心敞开，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分钟。
有时对方的心敞开的时间就是得那几分钟而已。
常常这个决定就是那刹那间的事情。
好时这个决定就是刹那间那个事情。
我常常有机会去病院里面。
好时有机会去医院那里。
好多次的这样经验，就是在向病人传福音的时候。
好时我向病人传福音的时候。
就在那一个特别的那个时刻中，他就是愿意接受主。
就在我特别的时候，每一个特别的时候，他愿意接受。
如果我错过了那个机会，回过头来，他就不愿意了。
如果我错过你机会，转过头来，他就不愿意了。
当我们相信一个人向着神敞开的时候，
当我相信一个人向神敞开的时候，
那是圣灵在他里面感动的时候。
那是圣灵在他心里面感动的时候。
我们要跟圣灵配合，就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要同圣灵配合，将这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要抓住机会来传福音。
所以你要把握机会来传福音。
第三，我们要讲解福音的奥秘。
第三，我们要讲解福音的奥秘。
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
福音说起来就不过四个点。
福音讲嚟就得四个点。
第一，神有神，神爱你。
第一，有神，神爱你。
第二，不认识神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
是第二，是因为神的罪，人的罪。
第三，耶稣能够帮助我们除掉罪。
第三，耶稣能够帮助我们除掉这个罪。
第四，我们只要相信，就是接受他。
我们只要相信和接受他。
所以我们要知道福音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知道福音的内容。
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
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向他传。
但是福音内容是永远不变的。
但是福音的内容是永远不变的。
在我们身上应该常常放着一本小册子。
在我们身上里面应该常常带一本小册子。
就是把福音能够分给别人这个福音的小册子。
就是那些福音小册子。
然后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
然后将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
为他们继续的祷告。
为他们切切的祷告。
最近我看到一位弟兄的见证。
最近我看一位弟兄的见证。
他的名字叫 Jeff Grobasko, Grobasky。
这个人的名字叫 Jeff Grobasky。
2006年的时候他从这个圣母大学毕业。
2006年他是大学毕业。
2005年。然后他那一年他结婚又找到工作非常的开心。
那年他结婚又找到工作他很开心。
后来他的母亲得了 cancer, 半年之后就过世了。
但是后来他妈妈得到癌症半年后就过世。
他因为工作情感各方面都不顺利他的妻子就离他而去。
他因为工作关系他情感也都有问题他妻子要离开他。
那么在短短的那几个月中就陷入到 depression, 沮丧。
在几日之内他整个人都是陷入那个depression 里面。
他就搬家搬到 Washington DC, 到他 姐姐家去住。
他受了抑郁症之后他就搬了去 Washington DC, 他姐姐那里住。
后来他姐姐就鼓励他说来我们一起跑步。
后来他姐姐鼓励他来我们一起去跑步啦。
当他一开始跑步他就爱上了跑步。
他一开始就爱上了跑步。
刚开始三英里五英里六英里。
初初是三英里五英里六英里。
慢慢他就开始长跑。
慢慢他开始长跑。
2008年他第一次参加马拉松。
2008年他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赛。
虽然没有得奖但是他是为了癌症研究的基金而跑。
虽然他没有得奖但他是为了这个癌症基金筹款。
他非常高兴地跑突然一下子肺 collapse, 就是肺垮掉了就住进医院。
但他很开心地跑但突然间他的肺就是有问题。
气动那个洞啊就
穿了个窿。
所以他就住了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
所以他在医院里面住了一个星期有多。
医生就摇头说你这个以后不能再跑了。
医生就跟他说以后你都不会跑了。
可是他病了好以后他又渐渐地开始再继续锻炼身体。
他病好之后他仍然继续在慢慢地训练锻炼身体。
很奇怪当他跑了以后他身体反而健壮起来。
好奇怪他跑回之后他身体反而强壮起来。
2009年跟2010年他两次参加100英里的特长跑赛跑。
09年和10年他都是参加两次特长的100英里的跑步。
然后上帝就感动他说你要做一次横渡美国的跑步。
然后上帝在那里感动他说你要做一次横跨美国的跑步。
当时他真是想到怎么会我怎么做得到呢
当时他想到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但是非常奇妙神就安排他在 Arizona 跟纽约的亲戚都来赞助他。
但是神很奇怪很特别这样感动他在 Arizona 和纽约的亲戚来赞助他。
2011年的1月20号他开始从 Arizona, 从加州海边开始跑。
2011年他1月他开始由加州海边跑。
总共一共有3700英里。
总共走了3700英里。
差不多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他跑完了全程。
他用了四个几月的时间跑完全程。
他曾经被狗追过50多次。
他曾经被狗追过50几次。
他甚至遇到一次山狮在追他。
甚至碰了一次被狮子来追他。
可是当他在跑步的时候。
但当他跑步的时候。
他就用跑步的时间来为各样需要的祷告。
但他利用跑步的时间来为各样的东西来祷告。
他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陌生人就问他们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
在路上碰到陌生人就问他们我有什么事可以为你祷告的。
他甚至在手上带着一个手机，然后就时常查他的这个email， 看有谁寄来祷告的事项，就在路上为他们祷告。
甚至他身上带了一部手机，就用有时间来 check 看看有什么 email， 有什么人要他为他祷告。
所以他说，我不是为了钱而跑。
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来跑步，
我也不是为了有名望而跑，
我也不是为了名誉来跑步，
而是我希望因我跑步别人能够因着我的祷告对神有信心。
因为我跑步，因着我的祷告对他们有帮助。
他说，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实神是信实的，
我用我的行动来证实神是信实的，
我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跑，
我是为了神的荣耀来跑步。
弟兄姐妹，我们有各样的方法能够为主做见证。
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为主做见证。
当你有这样决心的时候，神在你身上要行神迹，让你能够用这个神迹来见证神。
当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神会在你身上行神迹，用这神迹来让你完成这事务。
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
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
我们应当表现出神荣耀的形象，
我应该表现出神荣耀的形象。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有好的见证，
所以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见证。
下面讲到我们有三方面的见证，
下面讲到有我们有三方面的见证。
第一就是我们应当守时，
第一讲到我应该守时，
这里说第四章第五节，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
要第四章第五节话，你哋要爱惜光阴。
爱惜这个字，希腊文有两个意思。
爱惜呢个字，希腊文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赎回，买回来。
第一个意思就是赎回，买翻翻嚟。
好像你东西丢掉了，你去寻找回来。
好似有你跌咗啲嘢，你翻去寻找佢翻嚟。
三个礼拜以前，师母她星期五的晚上，车子就是被冰困在深山野地当中。
几礼拜之前，师母的车佢系被困响深山野岭嗰度。
他做了为主做的见证。
佢为主做见证。
但是第二天呢，我们要去找那个车子。
但第二呢，我哋要去揾翻呢个车。
因为不晓得是半夜三更哪一个拖车把他拖走了。
咩人唔知道半夜三更系边一间拖车公司将佢拖走？
所以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就去把那个车赎回。
所以你个揾到时候，将呢个车赎翻翻嚟。
因为我们需要那个车子。
因为我哋需要用个车。
守时就是把时间赎回来。
守时就系将时间赎翻嚟。
你要是看到了一样你喜欢的东西，你没有钱，你要赶快去准备钱把它买下来。
你当你揾到一件中意嘅嘢，你冇钱嘅话，但你会赶快凑钱将佢买翻嚟。
同样的，我们对于时间，我们要把它赶紧的得回来。
同样咁，我对于时间，我要将佢好快咁拎翻嚟。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握机会。
意思嚟讲就系要把握机会。
第二个，那个守时的意思就是要珍惜。
第二个呢个守时嘅意思就系要珍惜，
就是不浪费了。
真唔浪费。
我们对时间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我哋对时间的态度系点嘅呢？
时间每个人都一样，
时间每样都是一样，
但是怎么去用它很不一样。
但是怎么用它呢就很不一样了。
我常常讲，在我们当中最会用时间的人是谁？
我们常常说我们当中最会用时间是谁呢？
我们同不同意最会用时间的人是谁？
Reggie
曾医生，曾长老，他是最会用时间的。
曾长老他很会用时间，
他已经退休两次了。
他已经退休了两次了，
欧特医院退休，
医院退休，
又从 MSI Mission Board 退休，
又从 MSI 那个board 那里退休。
他现在想从教会退休，
他现在想从教会里面退休。
我跟他说不可以退休。
我说你不可以啊。
我记得以前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手上拿着一个小纸片在写东西。
我记得我以前每次见到他，他手上加一张纸在写东西。
好像他的时间别人是这么长，他也这么长，但是他会加倍的用。
他呢就每人都有这么多时间，但是他的时间就加倍地用。
我们的一生是怎么样子来珍惜我们的时间呢？
我们一生是怎么样来珍惜我们的时间呢？
或者你就坐在那里看电视，或者那里什么都不做吗？
或者你又坐在那里看 TV， 什么都不做呢？
还是你用那段时间去好好读神的话，好好传主的福音，好好为主做见证呢？
或者你可以用那个时间好好读神的话语，好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呢？
时间的管理有五个步骤。
有五个步骤来管理时间。
第一，要目标化。
第一，要目标化。
就是我们做事情先要把目标对准。
就是我做事之前要将目标对准。
今天早上你会迟到的原因。
今天你早上上来会迟到原因。
因为你没有把早上起床的时间 set up 目标。
因为你没有给将今天起床作为你起床的目标。
所以你昨天晚上很晚睡，你今天就起不来。
因为所以你昨晚很晚先睡，今天你不可以早起床。
因此你就迟到。
所以就会迟到了。
如果我们把事情先定好一个简单的目标。
所以我想将事情办好一个简单的目标。
好像我说在三月底以前我要把我的什么东西做完。
所以说我在三月底之前我将某一样东西做完。
这个就是把时间目标化。
这个将时间目标化。
第二个要结构化。
第一个要制度化。
就是要想清楚用什么方法去完成它。
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它。
我们通常也会做这种安排。
我通常都会做这个安排。
孩子的节目哪一个人去接送。
孩子里面的节目哪个去做接送。
教会里面的项目这些事情我们这做是谁做怎么做。
教里面的事后是哪个做怎样做。
每个月家里的进账出账怎么样子的安排。
家里面的进账出账是怎样安排。
定成一个结构就容易去做。
有一个结构就容易做一点。
第三要优先化。
第三要优先化。
事情有重要的也有紧急的。
事情有紧要也有紧急的。
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优先做。
有紧要又紧急的那些事优先做。
到洗手间去不重要但是很紧急啊。
去厕所不紧要但很紧急。
所以也要做啊。
就一定要做。
但是那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就放到最后。
但是不紧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就放到最后了。
其实每一天你到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每天你去办公室的时候。
你又拉一个五分钟的时间安静想一想今天你要做的事情。
对，应该是用五分钟来安静一下想想今天要做什么。
然后为这些事情把它写下来 thing to do, 然后为这些事情祷告。
然后将这些事写下来然后 为他们祷告。
你会发现到神要帮助你让这些事情都成就。
你会发觉神会帮助你将这些事情成就。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也许不紧急但是是一个重要的事。
不是紧急但是很紧要的事。
我们的时间怎么用要有目标要有结构要有优先次序。
我们的时间怎么用呢我要有目标有结构也就优先。
第四要分责化。
第四个要分责化。
意思就是说事情你要分配出去交代给别人来帮助你。
即是要将你的事分出去给人来帮你。
你说我做个家庭主妇我的事情都要自己做我怎么可以分出去啊我老公又不做。
我家里人家我怎么可以分出去呢
你没有想到你家里面还有帮手。
但你没有想到你家里都有帮手。
你的小朋友通通都是帮手。
你的小朋友通通可以帮手。
你可以把工作分配给他们让他们能做。
你可以将工作分配给他们等他们来做。
有很多人在公司里面哦那做得清清楚楚的。
好多人在公司里面做事做到清清楚楚。
一到教会呢做事情就糊糊涂涂的。
一来到教会做事就糊糊涂涂了。
什么事情都是找牧师啦找牧师找牧师。
什么事都找牧师找牧师啦。
但我们做一个教会的同工做一个小组的领袖我们自己要把责任分配出去。
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作为一个小组的领袖我们将我们的责任分配出去。
要是你不分配出去所有事情你都自己来做。
如果你不分出去你什么都背上身。
那么这样子别人永远不可能取代你的工作那换句话说你也永远交不出去。
咁呢句话呢就係每个来讲就冇人可以负担你工作每个来讲亦都唔你可以。
第五件用时间就是我们要有记录。
你就时间要有记录。
最怕的事情就是原地打转。
最怕的事情就是原地打转。
许多事情我们谈过就忘。
好时我哋讲过嘢就唔记得咗啦。
因为我们没有记录没有 follow up。
因为我哋冇记录冇喺度跟进。
当然也有很多 有人很多记录但是找不到也等于没有记录。
但如果有好多记录如果你找唔到嘅话也都等于冇记录。
所以我身上也带着一个小册子常常现在记不住了就写下来。
好时我身上都带咗一本簿仔有时记唔到呢就将佢写落嚟。
这五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爱惜光阴。
有呢五件事可以帮助我哋爱惜光阴，
就是要目标化，要结构化，
又要目标化，要结构化，
要优先化，要分责化，
要优先化，要分责化，
也要有记录化，
亦都要记录化。
基督徒如果我们不会用时间，这是亏欠神的事情。
如果基督徒如果唔识用时间，呢个系亏欠神。
不守时的人，给人家最坏的印象。
唔守时系俾人一个好坏嘅印象。
如果我们10:50开始崇拜，你宁可10:45就坐在这儿。
如果我哋10:11系开始崇拜，你应该10:09就坐喺度啦。
十点四十五分不是给你在那里喝咖啡的。
十点四十五分不是给你在外面喝咖啡的时间。
如果你想喝咖啡的话，十点三十分在那里喝，十点四十五分在那里预备心准备崇拜。
如果你想喝咖啡，你十点半要去那里了，十点九分应该进来带头。
十点四十五分也不是给你坐在这里谈天的。
十点四十五分都不是给你坐在这里聊天的。
如果你真喜欢谈天，你在门外谈。
如果你是想讲嘢嘅，你出去后边讲。
十点四十五分时，我们都在这里，是安静我们的心来准备自己崇拜神。
十点四十五分系我哋坐喺大堂里边，安静我的心嚟预备崇拜神嘅时间。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唔晓得用呢两三分钟嘅时间，
你就坐在这里，你就把今天的 bulletin 拿出来看一看，
就将今日嘅周报拎出嚟睇睇。
我请问，今天到目前为止已经看过今天 bulletin 上面那个小文章的，请举手看看有几个人。我相信你们都是在那段时间看的。
我相信你啊，你举个手的都是。
现在不要看，现在不要看，来不及了。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用神给我们的时间。
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来用神给我们的时间。
第二件神教导我们的是要有智慧与人交往。
第二是神教我们是要用智慧与爱人交往。
智慧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定义可以三方面。
智慧的定义圣经有三方面。
第一就是亲近主。
第一就亲近主。
因为箴言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箴言那里记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第二个敬畏的意思是遵行神的话。
第二是智慧意思是遵行神的话。
因为箴言说谨守律法的就是智慧之子。
真言话谨守律法的就是智慧之子。
第三个智慧就是受圣灵的引导。
第三智慧就是受圣灵的引导。
因为使徒行传你说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充满就有智慧。
圣灵使徒行传我说圣灵充满就有智慧。
所以智慧绝对不是人所讲的聪明。
所以智慧绝对不是人所讲的聪明。
如果基督徒与没有信主的人交往，我们可以要用智慧来与他们交往。
基督徒和那些未信主的人交往可以用智慧和他们交往。
那就是说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那一个指示来与他们交往。
就是说用神指给我们的交往的指示和他们交往。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
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就说哎呀这个我做人呢要灵巧像蛇。
我常常就将这句话说我们做人要灵巧像蛇。
其实狭义上来说，这一段经文主耶稣讲的上下文是指着我们为主做见证。
其实合意来讲呢，如果看到上下文呢，就说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差你们去是为主做见证去。
所以耶稣说我们差你去你是为我们做见证。
那个你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要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你们为我做见证的时候，你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这个不是指着我们平常做人要像一样像蛇一样像。
你不是绝对不是说你平时做人的事。
这乃是说到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应当先要灵巧像蛇，然后才是驯良像鸽子。
这个讲话我们为神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先是要灵首先要灵巧像蛇，然后先要驯良像鸽子。
有的人问说基督徒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这个怎么做得到？
可能 有人问你基督徒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是不是 要拧过来右边被打埋那边？
那我请问你，这个是驯良还是要灵巧的时候？
我问你这件是驯良或者是灵巧呢？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要不要给他打？这是驯良还是灵巧？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被他打埋，被他打埋右脸，这个是灵巧或者是驯良呢？
你要驯良还是灵巧啊？
你拣边样呢？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要不要给他打呢？
有人打你左边，你咪要俾佢打埋右边呢？
其实，在这句话之前，主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其实在这句话之前，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
不要与恶人作对是灵巧，
不要跟恶人作对是灵巧，
你的脸让别人打是寻良，
你的面被人打是顺良。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先要灵巧，然后寻良。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为人做见证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是需要灵巧，然后才顺良。
因为后面主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因为主后面讲嘛，要爱你仇敌，要为你逼迫你的祷告。
因此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按着圣灵的感动去做。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应该跟着圣灵的带引。
可是我们如果是为主做见证，那是狼进入羊进入了狼群。
但是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因为正是羊进入狼群的
时候，那我们先要灵巧，
我们先要灵巧，
然后才寻良，
然后才顺良。
当然你传福音会受到逼迫，
当然你传福音会受到逼迫。
Jeremy Lin 我们大家都在讲他这个灵疯狂，
我们讲这个
不是灵疯狂，灵来疯
林疯狂
他没有疯狂，灵来疯Linsanity
Linsanity。
那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所喜爱，
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所喜爱呢？
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他是哈佛的毕业生，
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哈佛的毕业生，
也不因为他球技打得还可以，
也都不是因为他打球打得很好，
也不是因为他是亚裔，
也都不是因为他是亚洲人，
也不是因为他愿意让别人得分，
也都不是因为他愿意让 被人得分，
也不是因为他很谦卑很低调，
也都不是因为他很谦卑很低调。
其实是他与人相处的智慧，
其实是这个是他同人相处的智慧。
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喜欢他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喜欢他因为他是坚持自己的信仰，
但是一般人喜欢他是因为他用智慧与人交往，
一般人喜欢他是因为他用智慧与他们交往。
因为你发现到当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
当你发觉记者访问他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归功自己，他是把功劳归给他的教练，
他从来都不是将功劳归给自己，他是将功劳归给其他的队友。
其实这是灵巧像蛇，
这个是灵巧像蛇，
是不是？你想想看是不是，
你想想是不是，
因为他是在面对的是一群狼，是羊进入狼群，
因为他是对着一群狼，他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那每一位记者都想来损他，每一位记者都想来挖一些新的资料，
因为每一个记者都想希望在他身上挖一些新的资料，
所以他必须要谨慎要小心，
所以他一定要谨慎小心。
他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给他的队友，
他将一切的功劳都归给他的队友
如果他是说他自己好的话，
如果他是只是说自己好的话，
昨天打败了那一场，他今天就已经没有 insanity 了。
他今天输了那场，今天已经没有这个疯狂的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子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为主做见证。
尤其是当你是羊进入狼群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是好像羊进入狼群的时候。
你就必须灵巧像蛇先。
你必须要首先是灵巧像蛇，
然后寻良才像鸽子，
然后才是顺良像鸽子。
所以你不要糊里糊涂出去就脸让人家打
所以你不要糊里糊涂出去就被人家打，
乃是你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要有那个先后的次序，
然后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有一个先后，一个先后的次序。
然后这里教导我们要怎么说话，
然后这个教导我们应该怎么讲话，
怎么样沟通，
怎么沟通。
第四章第六节，
第四章第六节，
你们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玩那个 sparker， 就是那个火花的那个棒子，在过年的时候就点上，黑夜当中亮亮的。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喜欢玩那些火花的棒，夜晚点起来就很光。
那么这个字呢 spark， 我今天呢跟你们来分享。
这个英文字 spark 呢我就跟你们分享。
这个 spark 这五个字代表的五个意思。
这个 spark 呢五个英文字代表了五个字。
第一个呢就是这里说的 seasoning， 就是用盐调和。
第一个就是 seasoning，就是说用盐调和。
那意思我们说话要有味道，
意思说我们说话要有味道，
所以你讲话要以别人为主，让别人觉得有趣，
所以你讲嘢嘅时候以别人为主，以使到对方觉得有兴趣。
讲话要想一想，用什么样创意性的方式来表达，可以幽默一下。
所以讲嘢要想一想，用啲乜嘢创意方法可以，或者用幽默嚟讲。
好像那个盐进入到嘴里面，就会一下子使你有味道，就是一针见血的讲话。
所以好似盐咁入咗你个舌头嗰度，咁又融化咗，咁又有味道。
第二，就是我们要有耐心 patient。
第二个 P 就系 patient， 就系耐心，
就是我们愿意听别人讲。
就是我们愿意听人家讲。
最不受欢迎的人就是拼命的讲自己的话，不听别人的话。
现在通常的人就是拼命自己在讲，不听人家讲。
除非我们有一个好耳朵，要不然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好沟通的人。
除非我们有一个好的耳朵，所以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好交通的人。
很多时候对人尊不尊重，就在你愿不愿意听对方的话表现出来。
好像我们是否对尊重别人呢，就是用是否我们愿意听人来讲，可以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 P 就是 patient， 就是要有耐性。
所以 P 就是耐心。
第三个字就是 ability， 就是 adaptability， 就是配合别人的感受。
A 就是 adaptability， 就是要配合人的感受。
就是你愿意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就是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太直。
好像我们讲话太直。
一下子出去就伤了人，
一讲出去就出口伤人，
没有机会缓和，叫人受不了。
冇机会挽回就叫人受不了。
其实你想一想再说，你又后悔。
后来你想翻嚟又喺度后悔。
这就是因为你没有体会别人的感受。
呢个就系因为你冇体会别人嘅感受。
如果你愿意 adapt， 就是先是调整，你想想对方听这个话会怎么样的反应。
所以你愿意 adapt， 你就谂谂对方嘅感受有咩反应。
你这个话出去就不那么急，那么快。
咁你讲出去嘅时候唔会咁急，唔会咁快。
第四个字叫 resolution， 就是与人和睦。
呢个 R 就系 resolution， 就系与人和睦。
我们是和平之子。
我是和平之子，
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托付，我们就要帮助人，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
我们既然得这个托付，就要使到人与人之间有和平。
很多时候我们因着那个人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就跟他不讲话。
好像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就不跟他讲话。
这是因为我们把人跟事分不开。
这个因为我们将人和事分不开。
其实事情的本身都是事情而已，我们要根据事情而说话。
因为事情本身就是事情而已，所以要根据事情来做事。
等我们把事情说清楚，人与人的关系就容易和睦了。
所以我们将事情讲清楚，人与人之间就容易和睦了。
所以不要把人挡在事之前。
所以不要将人放在事之前。
我们先就事论事，然后再修补人的关系。
我们首先要以事论事，然后可以修补人，先才修补人。
最后一个 K 的字就是 kindness。
最后这个 K 字是 kindness，
就是非常的温柔的，
是温柔的意思。
就不要与人家去竞争，
不要同人家在竞争，
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来做打算。
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来做打算。
这五个字呢，我之所以要你记住的缘故。
这五个字我要记得的原因呢，
这个 seasoning, patient, adaptability, resolution 跟 kindness。
这五个字 seasoning, patient, adaptability, resolution 和 kindness，
你把它记起来，下一次你在跟人有摩擦的时候，不管是你的老公你的妻子，你先想一想牧师说的这个字。
所以你下一次你要记住这几个字，当你下一次同人有摩擦的时候，不论是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记几个字，牧师你记这几个字。
你就让你努力的想，这 spark 五个字母代表哪五个字。
这 spark 是代表哪五个字。
你慢慢去想 seasoning, patient, adaptability, resolution 跟 kindness。
你要慢慢想这五样东西，
等你想出来的时候，你那个脾气就降下来了。
当你想完之后，你的脾气你的火气已经，
等你想到的时候，你那个火就低了。
你想到时候你火气已经没晒了，
你才能够比较平静一点跟对方沟通。
那你呢就会容易平心静气跟对方交通，
是非常有用的，
是非常有用的。
你就这样子记住这五个字，这五个英文字母你去学一学。
所以你要记住这五个英文字，
下次你不管在跟谁有火气的时候，你就先想，牧师说那个 spark 代表哪五个字啊。
所以你下次跟人有争执的时候，你想想牧师讲这个 spark 代表哪五个字。
我特别找了不容易想到的字，
我特地找那些不容易找到的字，
所以你就想半天，然后你的火气就下来了。
呢字唔容易想起，所以你想要饮半日先谂到，到时你已经火气冇晒。
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我每一个人嘅性情都唔同。
有的人心直口快，还拦不住他就出来了。
有啲人啊，心直口快，
他对于那个模棱拐这个拐弯抹角说话的人就很不满意。
佢对于嗰啲慢慢讲嘢时候好唔满意。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造成不同的个性。
其实谂谂，神将我哋造成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个性，
就是叫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补足，
就系使到我哋嘅互相补足。
祷告是一切生活的基础，
祷告系一切生活嘅基础，
也是能力的来源，
亦都系能力嘅来源。
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责任为主做见证。
我哋作为神嘅儿女，有责任为神做见证。
但你我都先要预备好，准备抓住这个机会，来清楚地讲解福音的内容。
但系我哋要找紧呢个机会，嚟清楚咁讲解你福音嘅奥秘。
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时间有限。
我要爱惜光阴，因为时间有限。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用智慧同外人交往。
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不要对待你的丈夫或妻子像蛇一样，
唔好对你的丈夫或太太像蛇一样，
宁可像鸽子，
宁可像鸽子。
我意思是说，你为主做见证，不是你说我今天回家就是羊进入狼群，那不对的哈。
不是说你今天你为主做见证，你回家就好像羊入狼群一样，不是这样。
第四，说话的时候有五个要点。
对，跟着四，讲话的时候有五个要点。
要有味道，
有味道，
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要配合对方 adaptability，
要配合对方。
要和保持和睦的相处 resolution，
要和保持和睦的相处 resolution，
然后最后要有一个温柔的心 kindness，
最后一个是温柔的心 kindness。
我讲完了，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一点智慧了？
我讲完了这么多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多了一点智慧？
我告诉你，这样想就错了。
如果你这么想就错了，
你不会有多加一点点的智慧，
你不会把加到一点点的智慧，
除非你开始照着去做，
除非你照着去做。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主，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我们相信这话是真的，
我们相信这个说话是真的。
但是我们需要有那种智慧去做盐做光，
但我相信我们需要这个智慧去做盐做光。
你的话语是我们智慧的保障，
你的言语是我们智慧的保障。
让我们带着一个真实敬虔的心去读你的话，
然后我带一个真实虔诚的心去读你的话。
我们也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去把你的话活出来，
也都感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将你的话活出来。
让我们以基督你做我们一生跟一家的主，
我们是以基督做我们一生跟一家之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